大家好，今天我们要看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上一课里我们已经说过，这时耶稣已经开始了往耶路撒冷去受难的路程。他带着门徒上过了变化山，从以色列北边的凯撒利亚经过加百农，马上就要离开加利利地往犹大的境内去。这十二个门徒啊，跟着耶稣已经听了不少天国的道理，天国的比喻，也被主称为天国的门徒，还被主差出去传了几次天国的福音，甚至主对彼得说要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他。但到了十八章，门徒才第一次提出有关天国的问题来。很可惜，他们问的时候又不是求主进一步向他们解明有关天国的奥秘，而是问天国里谁是最大的呢？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第九章都很明确地告诉我们，他们之所以会问这个问题啊，是因为门徒中间起了争论。主耶稣问他们争什么，他们都不敢讲，因为要是把这个问题明明白白地说出来，其实是说我们这些人在天国里谁是最大的。十八章的前半到第二十节，就是主耶稣针对这个问题给门徒的回答。答完了，在二十一节，彼得进来问耶稣另外一个问题。他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第十八章的后半到三十五节为止，就是主耶稣对这第二个问题所提出的回答。这两个问题是很不一样的，一个是问天国里谁是最大的，另一个问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可是主耶稣给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却很类似，这怎么回事？你看第五节，主说，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他告诉门徒，哪怕是一个最小的弟兄，你也要接待他。第六节呢，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他说，哪怕是一个最小的弟兄，你也不可以使他绊倒，不但要接待他，不能绊倒他。第十节，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甚至也不能轻看你的小弟兄，因为在天父的心里，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丧一个。任何一个小弟兄若走迷了路，你们应当去寻找他，像往山里去寻找一只迷路的羊一样，找回来了就为他高兴欢喜。二十节，不但你那迷路的弟兄需要你，你也需要你的弟兄，因为哪怕只有一两个弟兄和你在一起，只要你们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所求的事。然后进入彼得的问题，这里主耶稣用那个出名的比喻，就是自己蒙了主人大恩，把一切所欠的都赦免了，回过头来却不肯饶恕同伴的那个恶仆人的比喻。他告诉门徒说，不但是要饶恕七十个七次，而且是要从心里切实的饶恕人，如同神饶恕我们一样。你把主耶稣这些答案总结起来，他实在是连成一气的，而且你会认为他在讲的事情是教会里边弟兄彼此相待之道。这些答案与彼得所问第二个问题可以说是关系密切，可是主大部分的话是在答门徒第一个问题，就是天国里谁为大的问题。您不觉得有点文不对题吗？所以我们首先应当把这一个疑点解开，就能够更帮助我们明白这一章圣经的意义。福音在圣经里被称为天国的福音，这个天国的福音从一开始传就有一个特色。你看主耶稣和施洗约翰传起道来，就是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既然说是天国，又说天国近了，就表示这个天国啊，不但是天上的事，而且是将来的事。 要不然怎么说天国近了呢？对不对？既然说是近了，就表示它还没有到，那就是将来的事。虽然是天上的事，又是将来的事，与今天却息息相关，因为那个天上与将来的天国对我们的要求却是地上的要求，现在的要求，也就是一个悔改的要求。刚才所说天国福音的特色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听见这福音，面对天上的事，将来的事的时候，那天上的事，将来的事，却要求我们注意地上的事，现在的事。在第五章，山上的教训也是一样的。主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又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这从天国的实际意义来讲，你不能不说它是天上的事，将来的事。可是回头主耶稣却接着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城造在山上，你们是人点灯放在灯台上照亮一家的人。这都是地上的事，今天的事。他在13章讲天国比喻的时候，同样的，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既然是天国，怎么又说是在地里呢？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天国既然近了还没到，是将来的事，怎么人今天就遇见了就能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呢？要把这个谜题解开来，我们至少可以从三个观点来看。头一个观点，就是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那时圣经的话是这么说的，马太福音4章17节，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18节，圣经接着说，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什么是天国？什么是天国近了？耶稣就是天国，耶稣这天上的王在地上的加利利海边行走，这就是天国近了。12章，那是有法利赛人亵渎耶稣，说是靠着鬼王赶鬼。主耶稣却说，28节，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就是神的国临到我们。天国固然是天上的事，将来的事啊，耶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却使得这个天国成了地上的事，现在的事。这是头一个角度，也是最重要的角度。从这一个观点，我们可以发展出第二个、第三个观点。第二个观点是从人的角度，是人对这天国福音的回应。既然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彼得和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就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借着耶稣来到地上行走，使得天国对人成为一个可跟从的实际。这些人本是在地上打鱼的，可是现在呢，他们不但做了耶稣的门徒，更做了天国的门徒。如今他们跟着耶稣，不但在往耶路撒冷去，更是在面向天国而去。这第二个观点，简单的说，就是个人的救恩，个人对福音的接受。一个人听见这天国的福音，信了，接受了，跟随了，他今天虽然活在地上，他就与天上的事相连，他虽然还在现在，却与将来的事相连了。这个救恩的道理并不难明白，但是第三个观点却常常被人忽略，那也就是主耶稣在18章里一切教训的重点。本来要彼得跟从他，除了为天国的缘故之外，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除了人跟神的关系，还有人跟人的关系，也要因为这一个天上的事，将来的事， 而在地上与现在有所改变。所谓叫你们得人，不单是叫你把福音传给人，让另外一个人也进入天国，更是让你和另外那个人中间有一个彼此相得的关系啊。我们在地上常常看见人把这一切的关系画成一个三角形，左边一个人，右边一个人，这两个人呢各自跟神建立了关系，因此这两个人中间也有关系。这个三角形的图画其实是不准确的，因为当你把这左右两点中间画一条线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很确定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带着多少上面的那一点，对不对？这与主耶稣所画的图画不一样。主是怎么说的呢？约翰福音17章23节，我在他们里边，也就是说上面那一点在左边这一点里面，也在右边那一点里面，你呢又在我里面，你是指的天父而言的。这个我在他们里面与你在我里面是为了什么呢？要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这就不是一个三角形了，它更像一个不断扩张的同心圆，甚至我们要说地上实在没有任何的几何图像能够把这样的关系完全表达出来。所以主耶稣没有用任何地上的话来表达它，他反而发明了一个名词来表达它。那个名词是什么？是哪两个字能够把父神与基督、基督与门徒、门徒与门徒、天上与地上、将来与现在、今天与永远通通囊括在一起？是哪两个字啊？就是马太福音16章主向彼得所启示的教会，也就是主耶稣在18章要向门徒所启示的重点，教会里弟兄姐妹相待之道是什么？一个教会绝对不是中世纪的修道院，也不是一座祷告山，挖很多的窟窿，每个人在里面专心祷告主。因为修道院也好，祷告山也好，他们所着重的不是彼此之间的关系，甚至有的修道院呢，那里边的虔诚人彼此之间是不说话也不准说话的。我们如果为了专心祷告，制造一些进入内屋的环境来帮助我们亲近神，固然没什么不好，可是我们同时一定要明白，所谓教会的实际实在是建立在弟兄姐妹彼此之间的关系上，那个关系一点不能少于他们与神的关系。主留我们在地上所要得到的见证，就是借着这个彼此相爱而得以造在山上的城，放在台上的灯。他并不是要得到一个一个彼此没有关系的敬虔人，想要成圣的人。如同约翰福音所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些门徒或许当时还没想到这么多，但是他们开始意识到，哎呀，我们不单今天在地上一起跟从主啊，我们在那个即将来临的天国里恐怕还是一伙儿的，那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谁是最大的呢？于是就引发了主耶稣这一番教训。首先主告诉他们，你们得进天国啊，所以他带了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什么叫做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呢？第4节，凡自己谦卑向着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你自己谦卑向这个小孩子，就叫做回转。像这样的人，他就得以在天国里，而且既然得以在天国里，他就是最大的。读到这里，我想我们要问问题了。主既然对这几个门徒说，你们若不回转断不得进天国， 那岂不是说这些跟从耶稣的门徒还不见得能够进天国吗？没错啊，别忘了卖主的犹大还在他们中间呢。还有，我们必须常常提醒自己，他们所跟从的是一个肉身的耶稣。我们今天所知道神的儿子钉了十字架从死里复活的福音还并没有落实在门徒中间，还并没有完全的彰显在门徒的面前。人能不能得以进天国，不是在乎你花了多少时间是否跟从了这一个肉身的基督，而是在乎当你面对福音的时候能否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一样。那为什么说一个进天国的人，他既然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呢？因为我们所说大小高低的观念呢，是地上的观念，是在地上国度的讲究，在天国里却不是讲究这个，而是讲究我们怎么样彼此对待。不是因为那个地位的高低以致产生对待上的差别，而是因为在天父的眼中，每一个最小的都是最重要的，都有侍者在天父的面前，天父都愿意去寻找他，如同寻找一只迷路的羊。所以当我们彼此对待的时候，应该把最小的也看成最大的。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尤其重要，别忘了我们刚才所说的，不是在这猜想将来在天上如何如何，而是要注意今天在地上，在教会里应当如何，因为教会就是天国的实践。然后开头的时候我们已经说过，主接着讲，不但要彼此接待，要注意绝不可彼此绊倒，更要小心不可彼此轻看，还要彼此饶恕。不过在这里有三个动词我们得稍微拿出来谈一谈，就是绊倒、得罪和饶恕。其中尤其是绊倒这个词啊，在今天的基督徒中间常常被滥用得很厉害。所谓绊倒，主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就是使人跌倒了，会带进一个被丢在永火、丢在地狱的火里这样严重的结局，是一种犯罪行为。这个世界有祸了，因为他绊倒人。又有一些绊倒人的人，就是引诱基督徒离开真道的人。因此绊倒这个词啊，是一个很严重的词，不能随便把它拿来当高帽子戴在别的弟兄身上。教会里传讲真理，有的人听得不顺耳，他就不来了，你不能因为他不再来聚会就认定他是被绊倒了，你更不能说那个传道的人使这个弟兄绊倒了。不但绊倒这个词被滥用，饶恕这个词往往也被使用的不当。在讲饶恕以前，主耶稣明明的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什么是得罪你呢？就是他犯了错了，做了不当做的事情，让你为他而觉得不平安了，这时候你怎么办呢？你就应该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换句话说，他如果认了他的错，那你必须要饶恕他。可是当你指出一个弟兄错的时候，结局并不一定是这样啊。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但即或如此，那人还是有可能不听，若是再不听他们，就要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如果遇见这样的情况，那问题的中心不是在于其余的弟兄或者教会饶恕不饶恕他，接纳不接纳他，而是在乎他是否悔改呀。这个人如果不承认他的错，不肯回头，他就不来教会了，他不与我们在一起了。那你非但不能指控教会的弟兄让他绊倒，你也不能指控教会的弟兄不饶恕他。 今天我们一讲到教会中弟兄姐妹彼此的关系，往往被提出来的唯一原则就是凭爱心，要彼此相爱。但是爱心必须在真理里头行。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这是一个真真正正有罪行的得罪，而且是得罪基督的得罪。你可以饶恕他，你可以接纳他，但是你也有责任，必须去指出他的错来，去挽回这只迷路的羊。人必须活在一个悔改的实际里面，才能够得到神赦罪的恩。他没有得到，不是说神没有饶恕他。同样的，弟兄必须有一个悔改的实际，才能够谈到其余的弟兄或是教会是否饶恕他，是否接纳他。他如果悔改了，弟兄必定饶恕他。你不能只问别人饶恕他没有，而不问这个当事人悔改了没有。你更不能拿饶恕作为悔改的条件。你不能说，因为别人不饶恕我，所以我不悔改。我继续犯罪，是因为圣经的话逼着我走投无路。这样的人定罪是应当的。约翰一书说得好，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教会里的爱不能与真理相违背，要不然神就不住在我们中间了。你不能因为要把一个人留在教会里，当他陷在罪里的时候，你就故意不去告诉他，指出他的错来，你宁愿他得罪你，你不愿意得罪他。这不是凭着神的爱，凭着真理行事。一个真正的弟兄之爱，是会说诚实话的爱，是一个愿意从行为上把他挽回到真理里边来的有行动的爱。可是今天在教会里，往往息事宁人，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才叫做爱，才叫做追求和睦。这样的结果只会使教会失去神的同在。这些尤其是服侍主的人，服侍教会的仆人，应当仔细思想的。因为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他不但要因为你不饶恕人而算账，更要因为你不持守真理而与你算账。但愿我们在这些事上都能够慎思明辨。另外，我们也应该回头看看主耶稣在第十节所做的比喻。这一百只羊少了一只，牧人撇下九十九只到山里去找那只迷失羊的故事，往往被我们用来传福音。其实在这里所说的那迷路的羊，是本来已经在羊圈里面的羊。你固然可以说，因为它应该在羊圈里却不在羊圈里，所以这是头一回把它找回来。但是你也可以说，这是已经生养在羊圈里的羊，后来却不知什么缘故走迷了路，是一个迷路的弟兄，你应当把它挽回过来。这样讲其实也说得通，尤其紧接下去第十五节，主耶稣就说了，什么是迷路的羊呢？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我们应当这样做，因为十四节，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他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丧一个。我们既然是天国的人，既然是天父羊圈里的羊，那天父不愿意我们中间有任何一个肢体，任何一个小弟兄走迷了路。如果有这样的事情，你得带着天父的心肠，带着牧人的肩膀去把他找回来。这是这个比喻可能隐含的另一个意思，在这里提出来供您参考。这章整个讲论的中心也在此被主点出来，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这是马太福音第二次提教会这个名词。我们千万不要因为这个名词在圣经里用得少，就以为它不重要。不，教会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死而复活所要得到的心腹，他从起初到末后一直在父神的心里， 自从主耶稣在16章里把他讲明了之后，他在17章的变化山里，在18章的教训里，也在往后的每一章圣经里，我们都不断的要看见新约教会的影子。这教会就是耶稣在地上作王的地方，是带着通天权柄的。主耶稣在18节再对门徒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话虽然在16章已经讲过了，可是他在这里的重申，尤其用了你们这个词，就告诉我们了，这样通天的权柄并不是交给彼得这一个人，而是交给教会的。这里所谓的捆绑与释放，恐怕也和刚才所说那头迷路的羊有很大的关系。当然福音的功能也应当在教会里面显出来，教会若是传福音，人就得释放，教会若是不传，人就留在撒旦与罪恶的捆绑底下。他说，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弟兄姐妹，你觉得我们应该求的事是什么事呢？难道不包括挽回那只迷路的羊这一类的事吗？当然包括。在教会里面所求的事，那不单是要把人带进神国，更应当注意到我们应该怎么样彼此对待。如果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我们真相信主就在我们中间的话，那弟兄姐妹就不敢闹意见，得罪别的肢体了。28节主对彼得的问题所提出的比喻，说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便揪着他卡住他的喉咙，说把你所欠的还我。31节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这是个比喻啊，但是今天在教会里边，实际上比这个比喻还要严重。因为主如果真在我们中间，我们掐着弟兄的喉咙，就是在主前面掐着他的喉咙，不用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再把这个事去告诉主人，因为我们说话行事一切都赤裸敞开，在教会中间，在造我们的主面前。这真是多么严肃的事。今天我们想到教会，就是想到敬拜，想到我得供应，我们也盼望在教会中能把福音传开，能够经历到神真实的同在。可是主除了要我们看天上的事情之外，更提醒我们注意彼此之间的关系，因为在神看，那才是教会的实际，并且地上的教会就等于天上的天国，不然主就不会这样回答门徒了。天父与主合一，主与我们合一，为的是要叫我们彼此之间也能够向他们合而为一。主在马太18章受难的路上对门徒的这一段教训，是在对今天的我们而言更是一个多么重要的提醒啊。